你好，欢迎来到这期播客。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，大语言模型在医疗编码中的实际应用。说到医疗编码，做过这工作的同事应该深有体会。ICD, 10编码真的是医院里又重要又繁琐的工作。每一份病历都要准确编码。这关系到医保结算、病历统计，甚至影响科研数据的质量。但这个工作量啊，真的不小。那问题就来了，能不能用 AI 来帮忙呢？最近 NPJ Digital Medicine 发表了一项很实际的研究，他们不是在实验室里测 AI 有多聪明，而是真的把 AI 部署到医院里，看看能不能真正改善医生和编码员的工作。这个研究特别值得我们关注。正文，先说研究背景。这项工作用了一个特殊设计的大语言模型，叫 BioMistral。它的特点是能够理解 HL7CDA 的数据格式，这是医疗数据交换的国际标准。他们在两家医院进行了13周的真实试点。那核心发现是什么呢？我给大家梳一下。首先，从模型性能来看， BioMistral 的表现最好。在 ICD10 的全部编码上，它的 ALFE 分数能达到0,780，在最常见的前50个编码上甚至能到0,906。这个分数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而且他们对比了编码器型和解码器型的模型，解码器类的 LLM 一直表现更稳定。其次，看编码效率。这是最直观的，三种 AI 辅助工作流都显著减少了编码时间，统计学上差异很明显， P 值小于 0.001。 而且有个很有趣的现象，一开始只有 37.3% 的编码员愿意用这套系统，但13周以后采用率上升到了 90.6%。 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一旦人们体验到了便利，接受度会自然而然的上升。但这里有个很现实的发现，用户满意度不是均匀分布的，不同背景的编码员对不同模型的满意度差异很大。比如他们发现满意度和几个因素相关，是否有专业认证、工作经验长短，甚至包括年代群体，像 X 世代和 Z 世代对新工具的接受度更高，而 Y 世代反而有些保留。这很有意思，提醒我们不能假设所有人的接受程度都一样。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发现，跨机构的适应性。他们把在第一家医院训练的模型放到第二家医院用，虽然两家医院的医疗记录格式和组织方式不同，但 BioMistral 的性能仍然很稳定，这证明了模型有一定的泛化能力。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，这些发现为什么这么重要。首先，从技术角度讲，这个研究很好地证明了一件事，纯粹的模型精度不等于实际应用效果。论文开头用的是 LLMS Judge 的方法来选择最好的模型，然后真的把它部署到医院里，结果不仅精度满足要求，而且时间也节省了。这个从实验到应用的链条是完整的。其次，从人的角度讲，这很关键，成功的 AI 应用需要多层面的配合。不只是模型要好，还需要医院的领导支持、员工的培训，甚至工作流程的重新设计。 37% 到 90% 的采用率上升背后是什么？肯定不只是模型够准确这一个原因，还有用户满意度和专业背景的关系，这很值得思考。有认证的专业编码员，有多年经验的人，他们对 AI 工具的态度更积极，可能是因为他们更了解这份工作的难点，更能体会到 AI 带来的帮助。最后，跨机构适应性这一点特别现实。我们知道不同医院的信息系统、文档习惯都有差异，所以看到模型能跨机构工作，这是一个很强的信号， 说明这套方案不是某个特定医院的定制方案，而是真的有通用价值。总结一下，这项研究给我们的启示。第一， AI 在医疗编码领域是可行的，而且能真正提高效率。但效率提高的同时，我们要关注接受度的问题。第二，不同群体对新工具的接受程度确实不同。这告诉我们，在推行 AI 应用时，一刀切的培训方案可能不够，要考虑到员工的差异。第三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，模型只是起点，真正的成功需要制度层面的支持，工作流程的优化，持续的监测和反馈机制。研究里提到要关注模型漂移，就是说，随着时间推移，编码标准可能变化，模型也要随之调整。这意味着 AI 部署不是一次性的事儿，而是需要长期维护的。所以，如果你的医院在考虑引进类似的系统，不要只关注模型精度，也要想想，我们的团队准备好了吗？流程该怎么调整？什么样的人最快能适应这个变化？这些问题可能比技术本身还重要。这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